重点，认真听讲。大家好，这里是认真听讲，我是主播大海。
我是阿 Q。
我是王总。
我们都是正在或者曾经在一线中小学工作的教师，关注中小学及师范生教育，提供一些体制内体制外的视角，偶尔活泼，偶尔严肃，偶尔犀利，欢迎你关注我们的节目。
那最近呢，校园霸凌这个话题频频上热搜。起初是邯郸的这三个初中生杀了他们的同学，然后这个性质很恶劣嘛，然后后面就引发了大家的热议。一方面的热议主要是针对讨论这个未成年的年龄入刑的这个问题，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有一部分人将话题引向了矛头对准了学校老师。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聊校园暴力和霸凌的问题。那其实教育部的基础教育司之前发过一个指导手册，然后其中内容写了非常详细的学校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全名叫做防止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手册。这个里面理论性的内容我看了一下，做得非常漂亮。他讲了很多的一线老师去做技术处理的方法。具体的内容我们会在主页上面附一个链接，然后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这是理论上的具体的操作，那实际上我们在一线操作的时候又会面临怎样的情况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嘉宾杜哥，你先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杜哥，目前呢是在一所中学从事政教处的工作，就是每天跟学生相爱相杀，勾心斗角的这么一个角色啊。
那是这样，因为我们其实对政教处处理的这些事情还蛮感兴趣的，想先问一问你们，如果遇到学生来讲说遇到了他自己遇到了霸凌，一般会是怎样的处理流程呢？
一般来讲，政教处是学校处理相关事件的一个最后一道防火墙。一般来讲，比较轻微的霸凌事件，班主任以及任课教师在发现的时候就会对他进行处理。送到政教处的这种校园欺凌、霸凌或者是暴力事件，我们一般处理流程是这个样子的。首先会把当事的双方或者是多方分隔开，让他们单独的去写关于本次事件的情况说明。当收集到所有学生写到的情况说明以后，我们会对情况说明所描述的事情进行一个判定，这个就有点像警察在判案的时候对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进行对比，去找出他们对同一事件描述中的逻辑冲突，并根据这个逻辑冲突攻破学生的心防进一步诱导他说出他内心未加掩饰的一些真实的看法。根据这个看法我们会对事件本身进行还原，然后再进行第二步的，就是说事实还原。在第二步事实还原的时候呢，我们有两个渠道。第一个渠道是跟当事的这些学生、他的班主任以及任课教师了解这个学生平时的一个状况，作为对本次事件评价的一个依据。其次，我们会根据学生所描述事件发生的时间及地点去调监控。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就是调监控，然后一帧一帧的去找这个人干了什么事情。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就是说，在前一步确认事实的基础上，一般来讲是在我从事政教工作的这几年里头，没有遇到过一个所谓的完美的校园欺凌、霸凌或者是暴力的完美受害人。一般来讲，当事的双方或多方都存在他自身的问题，处理结果一般是各打50大板。在最后的就是处罚环节上我们学校能够做到的一般是教育引导。本身来讲，我们把他叫过来的目的不是为了处罚他或者干什么，是去教育他，去引导他下次不要再犯类似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的话，学校会对这个学生进行处分，最严重也就只能是这样了。
我有一个问题，就其实我觉得刚才杜哥说出那句话的时候，就是在 他说的很严谨，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听众还是我们听到这里，其实会有第一个反应，就是其实我们自己上学的时候，一定都见过那种，就是你说到完美受害者这个概念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上学的时候，我觉得或多或少真的其实都会见过那种被围攻，就是班级里最弱势，或者地位最低的一个学生可能会被其他学生围攻，或者是就会成为班级的受气筒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这种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种类型的霸凌没有上升到学校政教处这个层面上？还是说这样的情况，哪怕是这样的情况，在你们真正深入调查以后，它其实也是依然是各打五十大板，其实是各有原因的。
就针对阿 Q 刚才说过的这个情况，在我任教的这几年过程中，就是我会发现，我们学校这个层次的话，相对来讲是一个中等层次的。这个层次的学校，它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学生如果说他自己不搭理其他人，别人在我们可以讲霸凌他一次、两次之后，他就会自己觉得了无生趣，然后就会不会去干这个事情了。关于说就是说，如果说他的地位特别低，有这种群体去围攻的这种例子的话，我待会儿讲的案例中会有这么一个完美受害者形象的出现。那我一会儿呢，我具体在案例中再去分析这个内容。
我想问一下杜哥，就是你们这个政教处是不是就有一点类似于某些学校所谓的学生处？它侧重处理的是学生层次的一些工作，包括学生活动的开展和学生问题的解决。因为我觉得可能不同的学校它的命名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是
可以这
的，
么
是
理
的，
解
是
吗？
的，对，是的。
然后那我还想问一下，比如说，在你们日常处理这样一个事情的过程里面，处理类似于霸凌这样的事件的频率大概是多高？就是比如说一学期有几件，或者说一个月有几件，甚至包括在不同的学段发生类似事件的频率是不是一样的？比如说刚刚入学的时候和到临近毕业年级的时候，是不是每一个学段它所发生类似事件的概率也是不一样的？
一般来讲，这种霸凌事件、暴力事件多发生在起始年级，也就是初一、高一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到了初二三年级、高二三年级的话，这种事件会变得比较少，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谈到了这个频次的问题，其实在前几年过程中，这种事件发生的频率特别少。在疫情之后的这一批新入学的学生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这一批学生的霸凌也好，或者是说一些其他方面也好，出问题的频率都比疫情前的频率要更高。以2023到2024这个学年为例，从去年9月份新生入学到我们目前所在的3月份，平均每个月都要处理一起霸凌事件，而且这种霸凌事件多出现在初中、高中的话，目前来看仅有一起，剩下的都是在初中。
那你们有没有分析过为什么在起始年级这样的频率会更高一些？
这个我们曾经召开过一次专题的班主任座谈会。这个班主任座谈会的主题呢，是原生家庭对于学生自身的一个影响。我们在这个座谈会中得出一个结论，很大程度上就是说，初中的小孩他会不会霸凌，或者说他的这种行为处事逻辑，跟他的家庭是有一个极大的关系的。那为什么就说去年新入学的这一批初中生他出现类似情况的频率特别高呢？我想这个应该和他的家庭是有关系的。从学校入学的这个情况来看，前几年的入学呢，主要是针对的是周围一个片区，它的这样一个招生。从去年开始呢，我们这个地区它的招生范围开始扩大，就是说它的这个招生可以一定程度上超出本区域去进行招生， 那么我们学校新划的这一个招生范围啊，他的家长呢可能大多数都是从事个体经营的，他对小孩的这种教育也好管理也好很大程度上是欠缺的。
就是如果这个事情它的是事实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有这么样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很多时候霸凌的对象，霸凌他是因为觉得他可能与众不同，跟我们不一样，所以第一次接触一个孩子的时候很容易会觉得这个孩子跟我们不一样。但是当你初二初三就经过一些活动之后，会不会就慢慢对这个现象也就习以为常，觉得习惯了，有可能。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可能到了初二初三是不是就会面临中高考的压力，大家就会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再去关注别人，更多的关注自己的事情。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能不能解释，
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
接下来其实就是很想听听你刚才说的那几个例子，给我们分享一下。
好，那我先讲一下第一个案例吧。第一个案例的这个受害人呢是一个小正太，我可以这样去形容啊，真的长得是唇红齿白，特别可爱的一个小男生。当时是这个小孩他来到我们政教处，就他自己过来说同班同学在霸凌他。那么我们收到这个信息之后是非常重视的，当时就把他所说的这些霸凌他的同学找过来，把他们就是分割开，让他们去写这个情况说明，就按刚才我说的那一套处理流程去做。但是我们后来发现，为啥就是说那么多小孩都对这个小正太有意见呢？其实说出来非常的，我可以这么说啊，非常的恶心。这个小男孩他干什么事儿呢？通过我们调监控发现，他把这个女同学的书拿起来，然后呢舔。还有事情呢，就是他把 A 的东西偷出来，塞到 B 的桌斗里面，然后贼喊捉贼，跟 B 这个跟 A 说 B 偷了你的东西，就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经常就在班里边是属于是煽风点火挑拨离间的这么一个形象。那么同班的同学就接受不了呀，就集体起来对他进行我可以定义为霸凌了，就是一起去排挤他。原本他的座位可能在班级是在中间的位置，最后老师没有经过老师的情况下，把那个小孩就是说自发的让他坐到了最后一排啊。那么这个小孩他接受不了这种情况，他就来找我们投诉这个情况。但我们了解这个情况之后，其实这个事情很难评。那你说那些同学错了吗？他肯定错了。但你说这个小正太他的行为又怎么去定义呢？所以最后的结果是怎么去处理呢？我们只能是对围攻这个小正太的这批学生进行了一个集体的批评教育，但是更多的是对这个小正太他本身的一种教育。因为这件事情的源头是在他所作所为引发了公愤，然后让这些同学去对他进行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霸凌。只能最后的处理结果，用一句俗语来讲，只能说是各打五十大板，只能是这样。
就是那我会好奇，那比如说在经过这样子的处理之后，他们后续是怎样的？就这个小正太是不是真的能发生变化，以及他和同学之间的关系能否发生改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其实也是想跟你们一起探讨的，就是为什么这个小正太会养成这样子的一种习惯，就你们有分析过吗？就这是我想提的两个问题啊。
关于这两个问题，我先来回答第一个。他们班的同学在经过批评教育以后，对这个小男孩呢，现在采取的是无视的一个状态，就是他干的好也好，差也罢，他们是无视的，啊。而这个小正太自己，他现在还是处于一个问题频出的状态，只能是说是犯错的频率没之前那么多了，总体来讲是走在一个好转的这样一个过程上。追溯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原因还是来自于他的家庭。我们跟他的母亲做过沟通啊，为什么跟母亲做沟通呢？母亲跟我们讲，这个小孩太就是所作所为，不光是在学校，在家里头也是非常的可以称得上变态。他的父亲要去批评他， 他的母亲呢拦着不让，就是他的父母因为小孩的问题现在处于一个分居即将离婚的状态。我认为就是说可能是母亲的这种溺爱吧，导致这个孩子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嗯，其实像刚才杜哥里面说的，他说现在孩子们对他是一种无视的状态，但某种程度上无视也是一种社交霸凌的一方面，其实也是。但是我们回过头来想想，如果真的面对这种情况，除了无视又能怎么处理呢？好像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我想退一步说，就是刚刚杜哥所讲的这个案例里面他所提到的那个霸凌，我觉得他好像很难跟我们之前所认定的那种霸凌直接划等号，他可能更像是什么呢，更像是同学们不满他的行为而采取的一种报复。当中报复他可能会带着一种那种多对一的那种强势，然后让这个小朋友他觉得很委屈。但是说句实在话，我觉得当这个小孩子做了很多对班上其他同学产生困扰的事情，并且可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纠正，也没有得到老师很好的指责，别的同学所自发采取的这样一种类似于霸凌（打引号的霸凌）他的行为，其实在我看来，他底色还是一个走在一个正确的是非观上的道路。然后刚刚那个大海也说，他说那我之后所有同学都无视他，那算不算一种霸凌呢？我觉得不算霸凌。我觉得这个无视他其实有一个前提是，这个小孩子之后再犯类似的错误，这些同学没有采取更强烈的报复的方法，而选择包容他、无视他，然后不被他吸引注意力的方法去应对他，这怎么能称为霸凌呢？我对此是持不同意见的。
但其实霸凌这个事情，它是一个非常难以严格定义的、很有动态变化的这样一个事情，就是你很难讲。在那个指导手册上，最开头我们给大家分享的那个指导手册上，其实他对霸凌做了一个定义。这个定义里面要求霸凌其实一般具有四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以强凌弱，就是要么是群体对个人，要么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人对一个比较弱者。第二个是身心攻击，一定是要有身体和心理上面的攻击。第三个是可能它是一个次要因素，就是重复实施，它一定是长期的、多次反复的。第四个是这个受害人遭受到了痛苦。那在这四个要素当中，身心攻击，就是攻击者、霸凌者的身心攻击和被霸凌者的遭受痛苦，这两个要素是必要要素。所以你如果从这种角度上来讲，我觉得那个小孩子某种程度上也算是遭受霸凌。这也就是刚才杜哥所讲的，他现在在这个层面上处理到的事情，很少有完美的被霸凌者。就是他举的这几个例子，包括他后面将来之后可能会举的两三个例子，很多都是这种。至于我们心目当中常规意义上的那种被霸凌，就是一个小孩真的什么都没有做错，只是因为他某些与众不同的原因，可能因为他很善良、很柔弱，甚至有些可能男生比较愿意做一些我们上次讲的男女的话题，可能比较愿意做一些女生喜欢的事情，因为这种单纯的个人特质上而被受霸凌的这种事情，是我们常见的或者常常以为的受霸凌的案件，但实际上好像在他们这个层面上处理的这种问题特别特别少，很多的例子都是这种两方面真的都有问题。
刚才大海谈到的就是说因为自身生理缺陷而遭受霸凌，我这个呢想起我高中的一个例子。我高中有一个同学呢，他是男生，但是他是双性人，就是他是有子宫的，他是个男生但他有子宫，他是个双性人。那么这个特征导致他有一些生理上面的困扰，比如说他从来不会在课间去上厕所，他从来都是上课以后他举手跟老师示意，然后他自己一个人去厕所。那么这种就是他自身确实是存在生理缺陷，然后呢就是他的日常行为他就是非常的女性化，他特别喜欢跟女生在一起去进行沟通也好啊，怎么样也好。那么当时呢在那个环境下就会对他有一种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为是霸凌行为，因为我们在称呼他的时候就是以某姐啊，他的姓加一个姐去称呼他，我们确实就认为他更像一个女性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就这样去称呼她。当然除此之外的话也没有说特殊的就是去怎么样去面对她，但是 本身这个称呼本身它就是一种霸凌，但是呢其实对于当时来讲，当不管是当事人也好还是我们在称他的时候，双方其实内心对这个已经是默认并接受的。
嗯，这个是不是霸凌其实主要是得看这个，就是这个人本身他是不是遭受到了精神上的痛苦。如果他默认这个事情，然后并且他对此不觉得特别有什么事情的话，这从定义上来讲应该不算是严格的霸凌。
这个上我也想补充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其实就是刚才你大海提到的，就是这个定义其实本身应该是由被施暴者，就我们说的弱势的这一方，其实是由他的感受来定义的。然后我之前呢，其实就是认识一个男生，然后他是属于就是嘴巴特别毒，嘴巴特别贱。就虽然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听他吐槽挺有意思的，但是其实他很多时候是以冒犯他人作为一个笑点。就当然这个是在很多脱口秀里面可能也会用到，但是我当时我会觉得就是他对某一个另外一位男性的这样的一种冒犯，就是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已经构成了言语霸凌。而且他会有一种行为是什么，是他讲完之后然后他会给大家解释，哎呀我们关系很好的，其实哎呀我们平时都是这样子开玩笑的。然后有一次我就很严肃的我就跟他谈这个问题，但是我也不是要教育他，而是我说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对他构成伤害，不是由你说了算的，并不是由你来定义说啊没有关系我只是开一个玩笑。其实你一定是要以那个被承受方以他的感受作为定义。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的老师们再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判定的时候，包括我们在教育下一代的时候，教育小朋友的时候，需要引导他们去考虑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尤其作为强势的这一方，他们自己会定义为啊我们这样子讲没有恶意啊，但是到底是不是恶意是不是由你说了算的啊。
正好我这边有一个例子，因为前一段时间就这一周之内吧，有一个小孩跟我说咱们班有一个情况，就是经常有人喊另外同学的外号，且喊外号就是可能最开始就是一种表示亲密的表现，到后面就变成了不管是跟我熟不熟的朋友都来喊这个外号，这就让我感觉心里不舒服了。你跟我关系好，你喊我外号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但如果你跟我关系没有那么亲密，你喊我的外号我就很不能接受。然后他给我反馈这个情况，后面在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我好像是找一个同学做朗读或者是做什么事情，其他同学就推荐他，然后就当面在课堂上喊这个孩子的外号。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教师应该有一定的敏感度，就应该在课堂上严肃下来，停下来课堂去纠正这个事情，再去把这个事情重新回溯一下。所以当时我就在课堂上非常严肃的讲，我说外号这个事情当然不可能完全禁止，如果你跟另外那个孩子关系好你可以喊，但一旦当他严肃的跟你指出过这个外号你不要喊，我跟你关系没有到这个程度的时候，请你停止这样的行为。包括在课堂上非正式的正式场合，包括你跟他关系没有那么好的时候，请你不要喊这个外号。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这种某种程度上算是霸凌的萌芽的时候，教师不管是班主任也好还是非班主任也好，你应该有这样的敏感度在你的课堂上处理掉这件事情。
对的，我特别认同这一点，而且其实这也是我觉得我们作为老师或者是作为家长，就是我们的听众不管是作为老师还是作为家长，最应该教给孩子也是这样的。因为比如说因为我们老师或者作为家长，你能够 handle 或者说你能够涉及到的学生的和其他小朋友的这样的一种交往的场景毕竟是有限的，你不可能真的每天跟着他，而且其实这样也并不利于他的社会化发展。就我其实觉得在小朋友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一定会遇到这样的一些社会化的场景，我们更多的不是帮他说去我在每一个场景去遮蔽掉他，而是我要教会他在不同的社交场景当中我怎么去保护自己。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观念来讲，就是刚才其实大海分享的这个方法，其实我觉得是我们应该教给学生的，哪怕我们没有遇到这样的场景，我们是可以教给学生，当你遇到这样子不舒服的情况的时候，你应该立刻停下来，并且很严肃很正式的告诉他，我并不喜欢你这样子做，来表达你的真实的感受。但是这里要注意不要带有攻击性，就是这种时候其实你的这种发言我觉得是更有力度的，通过这样子的一种方式。然后那在你如果在你反复表达了这样的情况之后，对方依然 会有这样子的处理，那么其实你是要把这个事态去升级的，这个时候你是需要升级的，就比如说升级到老师或者升级到家长，但其实我觉得首先应该是要教会孩子自己能够去处理这样子的问题，因为其实我会回想，如果我在当学生的时候，如果我面对这样的情况，其实我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尤其是如果一堆人这样子来围着我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很害怕的状态。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这里我还想补充一个地方，是关于老师在这里面扮演的作用。就是我之前在一个学校里面见过一个这样的例子，那个学校呢其实是一个很偏的乡村学校，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大家印象当中就是学生素质，包括因为他们的家庭条件相对来讲比较差，而且大多数都是留守儿童，就大家我觉得应该可以想象，就是这样的一个学校的氛围，其实大多数时候我们预期是不会太好的。然后在那个学校呢，我见到有一个孩子，一个女孩子，然后她是就是明显其实长得很漂亮，然后但是明显比她的同班同学要年纪要大一点，然后呢，她是其实是有一些特殊需要的，就是有一些 special need 的这样的学生，我不知道这么表达大家能够理解到，就是特殊儿童，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不是特别喜欢用这样的词哈，就是他们确实是有些特殊需求，然后这个女孩子呢，她其实就有一个她有一个习惯。就是刚才其实是杜哥有提到的那个案例，他其实也会，比如说有同学从他旁边走过去，他会突然打他一下，就真的会突然打他一下，而且打的那个男生就一看就是那种很皮的男生，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完，我说糟，我说我就在想，我说这个男生肯定要还手了，肯定要揍他了，但是很出乎我意料的是，就这个男生就是很淡然的，一看就是本来被打了一下很生气，然后回头一看是他。然后那个男生就默默走掉了，就是那种我不想跟你计较的那种态度就走掉了。后来我就发现是什么，因为你知道这个女生她甚至有什么样的特权，因为她是在教室是坐不住的，她的所有课她是会随意在教室里面以及走廊里面游荡的，随时会走出来。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这样子的孩子在传统的这种学校里面，她会受到老师和同学怎样的对待？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当时在这个学校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感动的地方是，你会发现，这个学校从老师、从学校的领导、校长到老师到所有的同学，都很包容他。就是其实具体因为我没有见到这个老师是怎么做的，但是我看到的是，因为我们当时对接的是这个学校的副校长，也是他们学校最关注心理健康，也是关注孩子成长的人，他对这个孩子就特别包容。而且他会特别注意去引导这个孩子，说：“哎，你可以帮我做点什么呀？”然后就是给这个孩子很强的那种安全感。而且他应该是在日常，我觉得不管是给老师还是同学做了很多的这种铺垫，以及说老师也身体力行的教导，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个孩子，也并不是给他特殊的关照，而只是包容他。因为，我理解那个氛围，其实是我觉得非常，理想化的就是，可能是我觉得在芬兰才会见到的那一种包容的状态，就是他只是有 special need，他只是有特殊需求，而不是一个有问题的小孩。
我可能有一个比较类似的例子，也是在我们班，我带着另外一个班，不是我当班主任。然后那个班儿有一个孩子，就是比较特殊，一看就是有点偏唐氏的那种小孩子，长得特别小，然后又有点略带一点畸形。最开始进去这个班的时候，这个小孩就吵得全班就没有办法上课，在他们班，因为他们就会指责这个孩子所做的一切事情，因为那个孩子很明显，所有的行为都不正常。包括他写字也好，其他也好，都很不正常。然后，到后来你就会发现，大家慢慢的习惯他的所作所为。他也是那种上课之后坐不住，然后不是在教室里面，就是在外面。其他包括他们班的孩子对他也很维护。所以，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刚才杜哥所说的，其实年纪比较容易遭受霸凌，因为慢慢的大家就习惯他的存在，甚至把他当成这个班级的一份子。当别的班在指责，你看你们班有一个这样的小孩子，特殊的孩子的时候，他们反而会去维护这个孩子。当然，肯定也没有那么的完全的对他当成自己人，或者很友善，但是我觉得已经做到不去欺负他已经很不容易了。给他一个，再加上他自己可能本身认知水平也不是很高，所以他在班级里面过得还蛮开心的，其他同学也对他还算好了，这是这样的一个例子。然后，其实我想，等一下，等我说完刚才那句话，因为刚才阿 Q 说了一句话，我还蛮想接一下。他说，这个很多时候判断是不是欺凌， 更重要的是这个被欺凌者的一种精神的感受。但是某种程度上我们也不能完全的凭借学生的自述来判断，因为学生确实是会说谎的，所以其实还是需要像杜哥这样的人，然后他们去针对监控也好，包括去采访班主任也好，去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到底他是不是遭受到了精神上的痛苦，以及遭受了多大程度上的精神痛苦。
我想回应一点，就是刚刚杜哥在讲第一个案例的时候，我当时有一句话我想做一个解释，就是他说那个班的小朋友后来对那个经常调皮捣蛋然后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的小孩子态度是无视，然后大海当时就说无视难道不是也是一种霸凌吗？但是你看你们在刚刚阿 Q 分享的那个例子里面，那个女孩子她打了别的男孩子一下，然后那个男孩子一转头看到是她，然后就把这个事情放过去了。你看我觉得他们其实对待这样一件事情是同样的态度，为什么你们一个就会认为是霸凌，一个认为是宽容呢？我觉得好像评判标准不太一样。就举个例子，刚刚杜哥给的那个小孩子其实在我班里也会有，就是他属于那种到处惹是生非的，然后班上同学其实一开始对他是非常非常讨厌的，后来在班主任的教育之下才尽可能的，比如说如果是他惹了事情，尽可能的避免跟他进行正面冲突，而选择自己把这个事情损失最小化。然后但是你不可能要求别的同学一定要去接纳这样一个 一天到晚惹是生非的孩子，你一定要跟他成为亲密的朋友。所以到最后这个班级大部分同学和这个孩子之间的关系就是无视的关系，因为无视是让这个孩子能够在这个班尚且存在下去的在我看来最中立的办法了。因为你没有办法要求他一定要被接纳，特别是在他自己根本没有办法改变自己原本的一些坏的习惯的情况之下，你又凭什么觉得孩子们无视他就一定是霸凌呢？这第一点。第二点我还想提一下，我承认被霸凌者他的感受是决定这个事情是不是霸凌的最基本的核心要点，但是有时候被霸凌者和霸凌者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他甚至可能会存在一种依赖关系。然后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我班上有一个小朋友，他应该是属于那种心智发育存在一定问题的孩子。他的比如他学数学很好，但是他的生活常识他的理解能力是很差劲的，并且因为这种差劲他在小学的时候应该是被同学们孤立过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在进入中学之后，如果在学校里面碰到了他的小学同学，他是会完全不搭理别人然后躲着走过去的，所以你就可想而知他在小学应该遭受过了怎么样的待遇。但是我后来跟家长聊天的时候，他的家长好像一点都不觉得孩子是很特殊的，然后也不觉得孩子在小学的时候被霸凌过了。我不知道这是家长面对我的一种回避和自我保护，还是说家长真的完全之前没有在意过这些。所以后来我去处理这个孩子的问题的时候，我就尽可能的从我自己的角度，就是既给他一些特殊化的关心，但是又不让他在班上处于一种特殊的就被特殊对待的这样一种感受嘛。但是你会发现还是很难，因为这个小孩子因为他不懂得怎么样更好的跟人做一个相处，所以他做了很多事情在别的同学那边看来是很奇怪的。举个例子，我们班上有几个女孩子就很乖嘛，然后这个男孩子他可能对女孩子有点喜欢，他所做的举动就是下了课无论别人在哪里他就跟着别人，让女孩子觉得非常非常恐怖，然后很恐慌，就甚至都已经去给家长哭诉说这个男孩子一直跟着他，吃饭也跟着他，下课也跟着他，他觉得很恐怖。然后后来我们才把这个男孩子叫过来，让他不要这么做，然后去给他找了一些其他的事情，让他下课有事情可以做。除此之外，因为他在小学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朋友，所以他在初中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误解，他觉得别人来逗他是想跟他交朋友，但是事实上有些逗他的孩子只是为了看他笑话。所以我就你还得不停的去教他怎么样，哪些人才是真的能够跟他成为朋友的人，哪些人只是为了欺负他，他要怎么样面对那些欺负他的人。但是我到后面我会发现一个很无力的环节，就是那些被我教育过不要欺负他的孩子到最后会跟我说，他老师我现在已经尽可能的不去搭理他了，然后他说但是他会主动来找我。所以你会发现特别是这种可能在心智发育上面有一些问题的孩子，他其实和霸凌者被霸凌者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他可能存在一种被霸凌的关系，但他同时也存在一种情感上的依赖关系，这个时候你就很难去介入和分清。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需要提出来讨论的例子吧。
嗯，这个例子说的好棒呀，而且这种两者之间的关系的依存我觉得是一个我没有想到的一个点。
其实我刚才在听王总在讲这个例子的时候，我就在想，这种问题的处理可能已经超出了我们作为教师所受到的很多训练之外，或者说我们认为的这种职责之外。当然，就是当然教育是我们要做的。其实我觉得像王总刚才提到，就是他甚至会帮助这个孩子去理解到底哪些人是在欺负他，哪些人是真正能跟他做朋友。我觉得其实能够做到这个份上的老师，其实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像王总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更加复杂的，还有这样的一个相互依存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甚至比如说可能确实存在，比如说学校里面的帮派，然后有的小弟他确实就是跟着这个大佬，虽然他会被这个大佬欺负，但是又可能会因此受到某种保护，就是这样的一种很复杂的关系，是我自己在学生时代可能就很难处理的，我很难看明白的，所以就因此我会觉得处理起来也会是一个更大的问题。而且其实我相信，通过刚才王总的这个描述，我相信我们的听众也会对学校里面的这样的一种很复杂的情况和现象能够有一个更加清晰的了解。
好，那这就是第一部分，就是我们其实探讨了很多时候，霸凌者和被霸凌者的关系很复杂，包括我们说没有特别完美的一个被霸凌者。然后接着杜哥来分享一下你的第二个案例吧。
第二个案例中呢，其实跟第一个案例是比较类似的，但是比较特殊的是，在第二个案例中呢，有一个我认知中的完美受害者。事情经过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在一个班里面有一个小孩儿。他因为一些事情，他的腿受伤了，然后打的石膏，然后有这个被霸凌者，我称之为 A 吧，他呢就在这个受伤的孩子的课桌上刻下了几个字儿："你这辈子就是个残疾。"我觉得对于这个受伤的小孩来讲，他就是一个完美的被霸凌者，他没有做错什么，他的受伤也是一个意外。但是呢，这个 A 呢就非常恶毒的在他的课桌上刻下了"你这辈子会是个残疾"这样的这种侮辱性的这样一种字眼。那么这个是个引子，然后班里边的其他同学对 A 的这个做法呢是义愤填膺，然后一起在抖音上拉了一个小群去骂他。那么其实从他的同学做法来看，他是一种伸张正义的行为。但是对于这个 A 来讲，他自己感受到了恶意，感觉到了那种多个人对一个人的那种霸凌，然后他跟家长反映，然后家长找到了我们这边去说明这个情况。在这个案件中，其实跟上一个案例是相似的，但是我想在这个案例中重点表达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往往那些完美受害者，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不被重视的那一个部分。就像在这个案例二之中，我们后来的处理重点在处理那一群伸张正义的同学和这个 A 同学之间的问题，反而是这个事情的开端。那个受伤的同学，他事实上是在这个事件中最无辜的、最完美的一个受害者，结果是他被无视掉了。这个其实就是给我们的一个经验是什么？在我们日常的教学也好，生活中也好，我们面对这种人，或者说，当我们是当事者的时候，我们应该去怎么做？你说去大闹一顿吧，好像也不是个事儿，但你说无视过去吧，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心里边是有种愧疚的，因为就是说那个 A 同学，他作为一个霸凌别人的人，后来被别人霸凌以后，我们还没有对他进行批评什么，这其实也是一个困境。
我听杜哥讲这个例子，让我想到就是，其实这也是我们在社交舆论场上经常见到的反转再反转的一个，应该说是这样的一个放大版。尤其是在当下，因为你刚才一说，他们的同学居然是拉的是抖音的小群，去伸张了这样子的正义，就是我就会想到，其实，在当下这样的一个信息技术的时代，就是这种自媒体发达的时代，其实他的这种处理的方式其实可能也远远超出了老师和学校的一个职责的一个不是叫职责，而是就是能够之前可能大家更多是在学校内，你还比较好处理，但是这种已经涉及到网络层面的，其实它会让事件更加的复杂化，而且其实你万一一个处理的不好，其实就会导致极大的这种舆情的上的一个反转，而且其实可能很有可能他们看到的就不是最真实的那个信息了。然后就像，而且就像刚才杜哥讲到的，像那这个被忽视的这个孩子，其实真的很就是 很惨啊，但是这个时候其实是谁掌握了话语权？就比如说，像是这个 A，其实他掌握了话语权之后，通过家长，然后其实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但是其实最开始的那个孩子，因为他可能不懂这些，他反而是没有得到照顾的。我就觉得，这其实对我们老师也好，对于教育者也好，其实真的是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我还想再补一点，就是，在处理霸凌事件里面，其实有时候可能要先做通家长的工作。我举个例子哈，就是，最近我的同事在处理一个事情，他们班一个女孩子之前和班上几个男生之间发生了矛盾，这个事情甚至闹到了公安局去，就小朋友自己跑到公安局去，就报警说班上有人霸凌他，让他班主任。就是把班主任都震惊到了，因为他都没有直接来跟班主任说这个事情，就直接闹到公安局去。然后后来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女孩子的父母到学校来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就跟那几个男孩子做了一个沟通嘛。那父母其实当时给的态度是很好的，他们先问的第一件事情是说，问那几个男孩子说自己的女儿有没有哪些需要改正的地方，而不是一上来就指责这些男孩子对他的女儿做了哪些不好的事情。然后，但是可能你知道，当家长出面来介入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完全做到心平气和，所以后来这个家长就可能说了一句话，就类似于就是说，你们之后如果再这么做，就像耍流氓一样，就类似于这样一句话。然后结果这句话后来被辗转男方的父母听到了，然后男方的父母就很生气，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凭什么说我们家孩子耍流氓？因为男方的父母把这个事情定义为是同学之间的误会，然后他就觉得女方的。父母，把这个事情定性为耍流氓，是对他儿子的一种侮辱。然后这个事情就后面就闹得很不开交，因为双方家长到后面都很不配合这个事情的后续处理。所以，我因为听这个节目的还是有很多老师，所以我的个人建议是，如果你们真的要涉及到处理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尽可能的由多方介入，并且在开诚布公的前提之下去谈论这个话题，可能会更好一点。有时候，教师单独的力量去涉及学生和学生、家长和家长、学生和家长、多方学生和家长之间的关系是很无力的一个局面。所以，必要的时候，你是需要由年级出面或者由学校出面，像有杜哥这样子的学校层面的人介入，然后把这个事情摊开来，一次性讲清楚，可能会是更好的一个处理方法。然后，除此之外，我还想提一下，就是我发现霸凌还有一个群体效应，因为就是我刚刚所讲的这个案例里面。他的最新进展是什么呢？最新进展是，那几个男孩子就是一开始被闹到警察局去的那几个男孩子已经不跟这个女孩子说话了，但是班上其他的男孩子对这个女生开始做出一些其他的行为，然后他们做出其他行为的原因是觉得第一个是觉得这个女孩子本身可能在某些方面做得不是很好，第二个是可能觉得他们的兄弟伙在之前那个事件里面。然后被老师批评了，或者被请了家长，他们觉得这个女孩子有很多的过错，所以他们会反过来用一种更隐蔽的方式去对这个女孩子进行一些，在我看来已经算霸凌的事情了。举个例子，比如说他们在路过这个女孩子的时候，就是眼睛刻意不看她，或者在那个女孩子路过他们的时候，故意装作做出那种呕吐的声音。你知道，这是种很，就是你没有办法说他一定是恶意的，或者说他是故意的，但是你其实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他们是在针对这个女孩子。但是正是因为这是一种隐性的霸凌，所以他们当班主任老师后来再去介入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些男孩子就打死不承认，他们就只说是巧合，打死不承认这个事情。所以，我就霸凌他可能不是，有时候甚至都不可能不是这第一件事情里面。这两个群体，它甚至可能会影响到班级里面的其他的群体，甚至可能班级外面的，比如说你和我之间发生了矛盾，那么我的朋友他可能会从别的班过来，然后可能会替我骂你一顿，他甚至可能会影响班级和班级之间、年级和年级之间的某些学生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际网络。
刚才王总说的这个，我想到了一个那个日剧叫《Legal High》，就是中文名一般叫《Legal High》。然后那个里面其实当时有一集就专门是讲的学校校园霸凌、群体霸凌的这个事情。其实我还蛮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就是那里面那个律师在里面的发言，我觉得是很振聋发聩的，以及他的中间的不断的这种反转，我觉得也非常能够引人深思。就是刚才王总提到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霸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就是会，就我觉得随着我们对这个案例的讨论，会更加感受到处理这个工作的复杂性。 然后其实等杜哥讲完案例，其实我蛮想听听他在处理了这些相应的这些案例之后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心路历程和感受。
好的，那么前两个案例的话，主要是发生在初中，它的主要的暴力方式是这个语言，或者说是辱骂。那么我讲的第三个案例的话呢，它已经就上升到了这个物理的层面的伤害。他是两个高中的男生，在这个案例中呢，就是这个施暴者呢，他已经是第二次在校园内有这种攻击他人的行为。第一次的话呢，相对来讲，对方是没有受到这个明显伤害的，所以处理结果是对双方就是对这个施暴者就是进行了处分，并且让要求他去承诺在学校内不再使用暴力去解决问题，有什么事情可以来跟老师沟通或者跟其他的一些相关方去沟通。但是在第二次的这个欺凌活动中，他就已经把对方就是鼻子给打骨折了，就已经是打骨折，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学校在处理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已经做出了劝退这样的一种处理，因为对于一个学校来讲，开除一个学生，理论层面是允许的，但是在操作层面，一般没有哪个校长敢于去开除一个学生。所以说，我们做出这个劝退处理以后，学生呢，肯定就是发动各类关系嘛，通过神通广大的渠道，最后留在了学校。那么这件事情的处理，让我们一众参与到这个事件中的人，其实心里是非常不舒服的。就这个小孩儿，当然这也不是说是诊断结果，我们感觉他有那种超雄综合症。他平常不管是干什么，就是跟同学就是打招呼玩闹也好，他下手都是很重的，一般人真是遭不住。但是学校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没有办法去处理。就像去年在山西大同有一个案件，就是几个学生逼迫另一个学生去吃屎，这个物理意义上的吃屎。但是呢，当时的结果是学校处理过非常多次。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说，那个被霸凌的孩子没有办法报了警，让这个事件曝光在舆情下，最终才得到一定的解决。当时我们针对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内部做过讨论，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学校，我们能怎么办？很无力的，就是说我处理了，我按照校规校纪严格处理了，但是这个处理完以后，家长他接不接受，或者说他有没有办法让这个处理结果不落实？那学校在这个层面上很无力，我们只能是劝诫、教育，最多来点不痛不痒。对于他本身来讲啊，不痛不痒的处罚，很难对这个孩子说有什么真正见效的处理方式来保证他不再欺凌别的同学。这是我分享的第三个案例。
其实我刚才一听到杜哥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那其实，尤其是当他通过这样的关系要留在学校之后，他其实会更加的得意，就是你们拿我没有办法。而且，其实他会给，我觉得也会给其他的同学带来更恶劣的影响，是吗？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他现在就有一点那种，你看，不就是对吧？赔点钱嘛，不就是挨个处分嘛，啥事儿没有，就这种感觉。
但是像他这种的话，难道是就是比如说，因为他已经造成了这样子的一个人身伤害，是不可以直接上到警察局这种的吗？
已经到了警察局了，最后的结果就是私了嘛。因为当时的调查结果的话是双方其实都有这个动手的行为，如果严格去界定的话，算是互殴。就这个东西，如果要是说从公安局层面讲，就是两个人都会留刑事案底，双方家长达成了妥协。
对，一般这种情况下，警察都会尽可能往和解的方向去调理。
所以，其实关于校园霸凌和暴力的处理方式， 按理来说应该是不止学校处理这件事情，你应该会上升到社区也好，派出所也好，甚至司法机构也好。但是实际上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估计不知道是怕造成更恶劣的社会影响，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最终都会推到学校。但是学校又没有办法对学生造成特别有威慑性的处罚结果，所以那只能就是翻回去再教育，教育完了再出问题再教育，就是如此循环往复。所以其实到最后学校对这种学生已经没有什么威慑力了。
这里我想补充一个案例哈，就是我当时在芬兰的时候，正好我当时在那段的时间二一年吧，应该是二一年的时候，当时芬兰也是出了一些特别恶劣的青少年的这种霸凌的事件，而且也是直接导致那个被施暴者是直接死亡，而且是以非常恶劣的手段。然后当时就是跟邯郸的这个性质，我觉得已经大差不差了这种，而且引起了非常广泛的这种讨论。但是我记得当时那个报道就有特别提到，就是当警察找到那几个施暴者的就是凶手的时候，就是他们是完全没有任何压力和害怕的表现的。因为在芬兰这样子的地方，他对于未成年的这样的一种保护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以及说还不像国内，就是你可能还可以利用这种网络舆论，对吧，你去施加一定的压力，或者是有一些人肉，一定会有一些人去做人肉这样子的一些搜索的动作。因为在他们这种高度保护儿童隐私的这种地方，你甚至可能都不会知道他们的名字，也不会知道他们的长相。那所以其实学生，正因为很多青少年他们本身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其实反而会利用这一点去施加恶行，而不用担心受到制裁，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当时我跟我的芬兰同学讨论到校园霸凌这个事情的时候，因为在芬兰的初高中其实也是广泛存在的，而且甚至其实会比较严重，就其实并不像大家所想的好像在一个很乌托邦式的环境里面，就是学生也好都会变得很乌托邦，其实根本不是。反而是在这样子的东西里面，它滋生这些恶的这些细胞之后，你是很难去处理的。就包括比如说他们因为涉及到不同的人种之间种族主义，然后也会涉及到比如说有的难民进到，就是他因为如果有难民接受了难民之后，那么其实难民的孩子也会直接进入到他们的公立学校跟当地的学生一起学习。然后当时我的那个同学呢，他算是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孔武有力的女老师。然后当时他说，当时他们在学校里面就是学生就互殴嘛，应该说就是一个学生打另外一个学生的状态。然后老师其实过去了，但是你知道在那种情况下，老师的手是不可以碰到任何一个学生的，他们是不敢的。因为一旦你的手碰到了学生，学生一旦反咬说老师对他进行了攻击，就是像我们常见的这种劝阻的这种你把他们两个拉开这样的行为，老师都是不可以轻易去做的。就是他会进一步的导致这类问题处理的复杂化。
因为今天刚好有一个事情上了微博热搜，就是成都教育局他公布了一条规则，就是针对于霸凌的。他说成都中考新政里面他强调，在成都就是从初中升到高中这样一种统一考试里面，他要求如果有明确出现校园欺凌等行为，然后第一个不能推荐这个学生作为指标到校生，相当于是一个保送生，并且在录取的时候要最后投档。但是在这样一个新闻下面，他其实会有一些人有评论。他说第一个是指标到校生本来就是一个极小的群体，他的震慑性不是很大。第二个是下面还有另外一种声音说，其实大部分霸凌对方的人他其实也够不到，他甚至可能都不一定能上到高中。但是也会有一些好的声音说，当我们多方开始努力的时候，这个事情或许它被妥善解决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我自己可能觉得是需要有一些官方的渠道去出现这样一种声音，帮老师或者帮学校去处理这个事情到底后续应该怎么样去执行一个惩戒的权利。因为学校本身是没有执法权的，而你面对的如果是未成年的学生，你也没有办法用法律的武器去惩戒他。所以我觉得无论是老师还是大到学校层面，甚至大到教育局层面，我们面对这样一类事情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很无力的。尽可能的防患于未然或者是一个最好的手段，但是不代表大家都可以做到。
那我来说一下第四个案例吧。其实第四个案例某种的就它就不是校园霸凌， 第四个案例呢，是一个校园霸凌这个话题被滥用的一个案例。前段时间我们学校有这么一件事儿，一个小孩在那打羽毛球，在打羽毛球的时候，他的球拍不小心把另一个同学的牙给打掉了一半。这本来是一件，就是说是校园内的意外事件，但是双方呢，在进行这个赔偿沟通的时候，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然后这个被害方的家长，他就干了一件事儿，他就跟他的爱人堵在了我们学校的门口，然后呢，打着那个条幅，说这个学校内存在校园霸凌的事件，学校不作为，怎么样，然后就给学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困扰。本质上这就不是一件校园霸凌的事情，但是呢，一些家长或者说一些学生为了达成他的某种目的，把这种校园霸凌泛化了。就跟之前我们讲，同样是我们学校存在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抑郁症的泛化，有些孩子他可能本身不存在问题，但他不管是为了博取同学或老师的关注也好，还是说一些其他目的也好，他会声称自己有抑郁症。我感觉现在当校园霸凌成为一个热点话题以后，就有学生和家长利用校园霸凌这样一个话题去制造关注度，或者是说达成他的一些目的。
其实这种泛化，我个人感觉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当你一旦去重视的时候，其实它必然会成为某些人的借口。就像是我在芬兰的时候，就大家也会用我的 I have some problem with my mind， 就是大家很容易以这样子的我今天心理不太健康的状态去跟老师申请延期，就是申请今天我不想上这节课。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国情，以及说我看我们如何来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整体来讲，这样的包容度，就比如说老师他到底知不知道有些人是这样子被，就是是这样子假的，他是被泛化的。但是我如果是以芬兰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理解，就对他们来讲，他们是我宁可让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感受到安全，我可以容忍这样的一些欺骗。我觉得这个是他们更加奉行的一个准则。但是其实就像刚才杜哥说到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如果从道义这个层面上，我们一定是很反感这样的事情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在这里就是讨论一下我们个人的这种观点，但是它当然它不代表一种官方或者说一种标准。就是当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想知道，首先知道杜哥你们是怎么来看待这样的情况。
说起这个就要谈一谈我们的心路历程了哈。关于这种面对各种奇奇怪怪的校园霸凌的事件啊，我们其实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认真非常严肃的去对待这件事情的。我之前有过这样一个案例哈，学校有一个校园霸凌的同学，就是他去霸凌别人，那个是真正意义上的霸凌。然后我们也对他进行了教育，最后这个孩子他是改邪归正了，考了一个非常好的大学。但是中间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我可以把这个过程称之为什么呢？称之为熬鹰。当时我们把这个孩子就是在我们办公室拿了一个小课桌，就放在那个地方，他就是在那个地方学习，然后每天我们会对他进行文化课的辅导，然后会对他进行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然后这个过程持续了多久呢？我到现在我都印象深刻，83天，整整83天，他就待在那个小课桌旁边，我们不断的对他进行教育，甚至有些时候嘛，晚上加班到8点半，他还在那个地方等我们，然后他也没有吃饭，我们就喊上他一起出去吃饭。就这样整整熬了83天，并且事先是跟他的家长沟通过很多次，就是获得了这种准许以后，我们大概两个多月，接近3个月的时间嘛，终于把他从一个就是说顽劣不堪的对同学施加暴力的人，扭转成了一个我们讲积极阳光向上的好少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但是就是很那啥的一句话，就是但代价是什么呢？整整83天，我们正常的一些工作其实是受到影响的。 以我自身为例，我自己带的大概当时是三个教学班，我为了他一个人，我可能精力投注在他身上的有50%到60%，我剩下的30%到40%的精力我投注给三个班的学生，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对那三个班学生的不公平。但是说对于那个孩子本身来讲啊，我把他纠正过来了，但是代价呢？所以后来再遇到这种学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方法？有，但是就是说我们其实很疲惫，我们不想这种过程再重复再来一遍，真的是很痛苦的。我们现在可能也会对一些特殊的孩子，比如说前面案例一里边提到的那个小孩小正太，我们也把他按照这个方法也熬了一段时间，时间不长啊，大概只有3到4天左右，因为我们已经没有那个精力再去做那个事情。我们现在遇到校园霸凌的这种类似的案例之后呢，现在大概率的做法就是了解清楚情况，只针对这个事件本身做出一个处理，然后再去跟踪他后续的表现。只要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一般就不会再去介入，就是让班主任去介入，我们就不再介入了。所以说我们现在遇到这种事情其实是很累也很疲惫。
我们学校甚至都没有杜哥这样的专门的机构去做这种事情，虽然我们也有政教处，但是我们政教处只有两个人，基本上没有时间去做这个活，所以像他们还有专门的机构去做，班主任处理不了的事情到他们政教处，我们基本上就是所有的问题全部班主任处理，就全部压在你一个人头上，如果你处理不好，那被指责被说的是你，所以甚至连这样一个机构都没有的话，会处理起来更加麻烦，更不用说去寻求支持或者其他的什么内容。所以其实一线教师本身他的最主要的职责是教学教知识，当然我们说教书育人有育人的一部分，但是现在如果真的要对这样的很顽劣的孩子去进行很大功夫的育人程度的话，其实一线教师的精力已经被大大的折磨和消耗了，这也是我们在处理这种问题时候面临的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虽然刚才两位的表达有很多我想要加的一些点，但是我想在这里先拉回去一下，就是我想知道就杜哥你们最后那个案例的处理方便讲一下吗？
最后叫来了公安局啊，就是，
然后就相当于就是直接移交公安局来处理了是吗？
对，就是直接移交公安局。因为这个地方我没有讲一个前提，就是这个受伤的小孩家长他已经去那个就是当事的另一方的家长的单位去闹过事情了，然后对方家长不搭理他嘛，然后他就来学校寻求学校帮助，但学校说这是你双方家长的问题啊，学校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个沟通的平台和沟通的机制，但学校没有办法就你们双方的赔偿问题进行任何的建议嘛。然后那个家长他就不认同嘛，他就说想把这个事情弄成一个校园欺凌的一个热点问题，然后引发舆论关注，他可能是想通过这样一个渠道去解决，然后就堵了学校的门，学校也很无奈呀，保安师傅根本劝不住，只能是让派出所来去介入这个事情，后续还在处理中，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一周。
哎，我想问一下，学校不能强硬一点吗？就是如果你们在之前的沟通里面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个事情只是一个学生之间无意产生的伤害事件，但是家长强行把这个事情扩大成了一个霸凌事件，并且以此来要挟学校，难道学校不能反过来反诉他吗？或者说对方家长不能反诉他吗？这在某种程度上在我看来已经影响了孩子的名誉权了。
这个事情的话就是学校一般来讲不愿意去走这个渠道，尽量还是能协调还是去协调。当然这个事情吧后续还在处理中，因为就是刚过去的这周二还是周三发生的事情，所以说目前来讲它还没有结果，还没有达成一个结果，还在协调过程中。后续如果说这个事情闹得非常大的话，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我想就着王总提的这个问题，我想补充一下，其实也是我觉得在前面我们看到的几个案例当中，我觉得的一个核心点，本质上我觉得是因为社会的戾气很重， 一方面是因为经济下行，另外一方面是大家的认知也好，冲突也好，包括通过这样的自媒体、这样的网络平台，大家看到的这种贫富差距以及等等的很多的复杂的问题，是社会的戾气是在不断的增长的。然后这样的戾气其实它会通过传导到家长。又由家长传导给孩子，就是包括为什么我理解，就是为什么孩子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包括说家长的这样的处理方式，我觉得本质上是因为大家彼此之间都在走向越来越不信任的一个关系上面。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在我在芬兰的时候和在国内的时候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差别。其实当时我就很感慨，就比如说像王总刚才提到的，就是为什么学校不可以强硬一点。以及说有很多的问题，就是家长是不信任学校的，学校也不信任家长，因为总会有搞事情的嘛，对吧？其实大家彼此之间是一个相互不信任的关系。但是当我见识过，就是比如说在芬兰，他们真正的是能够做到一个很高度的信任，而且这个信任是，其实它不是存在于家长和学校之间，它是一个社会层面上的大家彼此之间的相互信任。有非常非常强的这种基础信任度在，所以你会发现很多问题，比如说家长会认为，既然学校做出了这样子的处理，那么我相信学校作为专业的机构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结果在就是这种情况在我们国内是不太可能实行的，因为它有太多的特殊案例证明学校不可相信，也有太多的特殊案例证明家长不可相信。所以我觉得这种它某种程度上就导致了大家彼此之间的不信任所引发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问题。这其实也是可能我们在这种发展中，还在发展中这个阶段，没有办法越过去的一条路。
我多说一句吧，就是听到这里的老师们，如果你们要处理学生的霸凌事件，你记得一定要留好各方证据，包括一开始处理这个事件的时候，事情的原委到底是什么，一定要双方学生写清楚，甚至需要在多次修改的基础之上写清楚，用文字的形式写清楚这个事情一开始的原貌是什么，学生要签字，整个沟通的过程你要保持随时的录音，特别是当你跟这个学生。就是对这个事情的原貌做沟通的时候，还包括你和家长通话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一定要提一下，苹果手机不能录音真的是个 bug，就我为此甚至换掉了它，因为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反过来威胁我的家长，就是他的孩子在学校里面做了很差劲的事情，然后我要求他已经是放学之后把孩子带回去做一个反省，然后他把孩子接回去之后就马上反过来就是威胁我说。说我没有处罚权利，然后说，我耽误了他孩子学习，然后还把他小学的时候怎么样去收拾他们家孩子的班主任的故事讲给了我听，就是这种家长让我觉得非常恐怖。所以后来我在处理很多学生问题的时候，如果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点严重，或者说某一方家长之前已经给我一种很难缠的印象，我就会保留各种各样的证据来保护我自己。就是你甚至要清楚，不是为了保护学生，是为了保护你自己。所以，因为这个事情本身是很难去处理的，它的战线可能会很长，它的时间可能会很持久，它所涉及的人和事可能会很多，所以请听到这里的各位老师务必记得在处理整个事件的过程里面留好证据，保护好你自己。
没有，就补充个题外话吧，就是，可以不用剪进去啊，就是谈到一个处罚和家长的态度问题，就是我发现现在在大多数这种，尤其是霸凌类的处理过程中，当我们把事实勘探清楚以后，我们跟家长去讲，家长很大程度上不认为他的小孩会去霸凌别人，他很难接受这个事实，并且一再跟我们强调。我们家小孩是非常乖的，他从小学，他从初中就压根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为什么一来到咱们学校就会发生这种事情呢？是不，他的潜台词就是在讲，你们学校是不是有问题？我这么乖的一个小孩送到你们这个地方就变得这么恶劣，问题在哪里？他不承认这个事实，进而就不承认我们对他孩子做出的处罚。我们很大程度上一部分精力用在什么地方？用在说服家长接受这个事实上面。等到他家长接受了这个事实，我们还得再说服家长接受这个事实的处罚。所以很大程度上，家长跟小孩之间关于校园霸凌这个问题上，他们之间是有相互的这种代沟或者是隔阂。 他们的家长很大程度上认识不到他们的小孩可能会有多么的恶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点。我们应该从他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包括他在看什么，他在想什么，他跟什么样的人在沟通，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光要从被霸凌者的角度去看待一些问题，我们还得从就是说霸凌者的角度怎么样去防止我们的小孩去霸凌别人的这个角度去看，去预防这个问题。
哎，我觉得刚才杜哥补充的这一个特别特别有价值，而且其实也是给我们没有到就是没有这样子处理过问题的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关于家长这个层面的意识。那我其实想知道的是，就是第一个就是那就是针对刚才你提到的家长去接受首先是接受他的孩子，认识正确认识他的孩子这件事情本身，这个过程当中你还有没有提炼出一些很好用的方法可以分享？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其实是我会想到说，其实如果是能够在更早的时候让家长意识到可能很多孩子的行为是不会升级的，就是我们说霸凌这件事情可能这个孩子在做出这样的行为之前，真正比如说造成了肉体物理伤害之前，其实他可能已经有很多的这种预兆，或者是他可能已经有他是从一些比较微小的行为，当他没有被制止，比如说家长并不认为他的这样子讲话这样子言语的上的这种暴力是一种霸凌的行为，那其实可能就能够很好的遏制到很多校园霸凌的问题上升到更加恶劣的这种程度。在这个角度上，就是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或者是建议？
往常面对这种家长不接受他孩子霸凌的情况，我们都是会把这个对应的监控录像调出来，然后去给他去看，这是最直观的一个方式。其次的话呢，是跟家长进行谈心，去跟这个家长去沟通说，你有没有关注你孩子平时的一些状况，把一些细节去讲给家长听，家长这个时候就会开始时光回溯大法，他就会在想他的孩子平时有没有这种现象，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让他的家长接受这个事实。当然这其中最不可取的一种方法，这是我趟过的雷啊，就是给家长看就是说其他同学写的材料，这个是最不可取的一种方式啊。希望听众朋友们听到我趟的这个雷之后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啊，就是对方的家长可能一下子就会火冒三丈，他就会当场就会反驳你，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案例啊。当然我觉得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两个，第一个是跟他去讲一些细节，让他通过细节去认知他的孩子是什么样的，第二个就是给他就是说当时霸凌现场的这个录像。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霸凌案件，比如说前面提到的就是说在抖音的群里边去骂别人，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从班主任老师那个地方啊，找学生把这个聊天的截图给保留下来，然后给家长去看，这是第一个。关于第二个问题的话，怎么样让家长去正确的认知他小孩，来预防这种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我们学校目前做的方法呢是搞这个家长学校，会定期的去跟家长开座谈会，就是因为家长其实有时候是我们学校一个重要的信息渠道，尤其你像有一些家长他可能他们几家的小孩初中就是同学，小学就是同学，然后进来初高中以后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个小群，会经常去沟通学生之间有什么情况，包括有一些学生他回去也会跟家长讲他们班里面的一些八卦，然后我们会通过家长座谈会的形式把这些信息搜集到以后，去面对一些重点风险人群进行提示。这个提示的话一般是让家长就是这个班主任去做的，一般是让班主任去做的，可能个别特殊的班级和这个学生我们这边是有一个联系名单的，我们会定期跟他沟通，比如说前面谈到的那个小胖子已经是我们的重点关注人群，我们会定期跟他的家长去沟通他的状态。
我觉得已经做得很好了。 要是有更多学校能够做到，我相信就是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真的是促进家长和学校之间能有这样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渠道，而不仅仅是就是一个很对立，就是出了问题之后的一个对立的状态。
我们今天聊了关于校园霸凌在学校层面的处理，具体会遇到怎样的困难。稍微总结一下，第一方面的困难就是我们如何判定这是校园霸凌。第二方面困难就是可能面对存在家长方向上如何与家长沟通，让家长承认这样的处罚方式。然后包括第三个就是学校其实很多时候没有最终的处罚和解释权，可能需要社会的一些参与和帮助，以及第四个就是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如何去教育孩子们，让他们作为一个既能够保护自己，同时又不欺负别人的人。那这是我们今天的整体的内容。然后最后我们每个人说一句话送给大家。
我的最后一句话，我想感谢杜哥，我觉得他今天分享的这几个案例非常典型，然后以及非常有代表性的意义，以及引发了我们更多的这种讨论。然后其实如果是说给听众朋友们的话，我会觉得说是就是关于校园霸凌这样的事情，这样就是教育的问题在越来越复杂，因为随着社会的复杂程度也在上升，那么教育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复杂。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更多是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去完善，去帮助我们的下一代更好的成长，而不是站在大家都是一个彼此指责的一个状态下。
我的这句话可能有点悲观吧，就是希望各位老师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之下，然后做更多对孩子们有用的事情，但前提一定是保护好自己。
我想送给大家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去正确的看待校园霸凌下社会各方的责任，不应该去过高的抬高学校的作用。我想分享的就这句话吧。
其实我们做这期播客也是为了让社会各界更了解我们一线教育在实际上处理这个问题时候面临的困境，这样能够增进多方之间的沟通和了解，这其实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好，那我们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结束了，下课，拜拜。
make it hard to really, really be free.